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用走心来表达对某事的重视和投入。比如说，一个人做事认真负责，用心投入，不敷衍了事，就很令人欣赏。一篇文章写得情感内容丰富，能触动人心，引起共鸣，都会被称赞为是走心。当我们被别人的精彩分享所感动，或被关怀安慰的行动所温暖，或被一番理解尊重的话语所激励，我们也都会由衷地用走心的言语向对方表达感谢。不过，也有很多时候，我们听到和看到的，包括我们自己所说和所做的，都并不走心。说着言不由衷的话，做着应付差事的事，随便不仅是挂在嘴上的口头禅，还塑造成生命的态度和模样，充分展现着自以为是却难以跟人相处的个性。当岁月流逝，回首过往，那些流于形式、停在表面的说和做，就像穿梭在时空里的一句句行尸走肉，了无生趣。回到圣经利未记，在那些表面繁琐复杂、好像千篇一律的献祭条例中，倘若我们用心体会，就会发现，神做事一丝不苟，从来没有随便二字。为了使人有圣洁的身份，能与他亲近，他从不怕繁琐麻烦，一遍遍叮咛了又叮咛，重复了又重复。这让我想到，每个热爱生活、规律有序的人，都会常常清洁打扫，以保持和维护干净整洁良好的居住环境。那假如把一个人的灵魂看作是一间房屋，岂不更加需要常常清理污秽和垃圾吗？其实，无论是献祭礼仪，还是如今的祷告认罪，目的都是要叫我们的灵魂保持干净。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利未记》的六章一节到七章的第八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利未记六章一到七节讲述了有关赎愆祭的条例， 从这段经文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偷窃不仅是不告知而取他人的财物，那么就连拾遗不报、不肯归还借用之物，或者是在生意上以诡诈待人等等，这都是另类的偷窃行为。这不单单是得罪了邻舍陌生人，更是得罪神。如果你以欺诈的手段获得某些财物，那么就要向神去认罪，向物主道歉，并将所偷的财物加上利息来去归还。好，利未记六章八到十三节就讲述了祭司献燔祭的责任以及相关的条例规定。祭司要为以色列全族每天早晚献上燔祭，坛上的圣火要不断的燃烧着，不可熄灭，因为这是神亲自吩咐摩西要祭司点燃的。那么这代表在献祭的过程中，神他始终是跟选民同在的。这也告诉百姓，唯有神施恩眷顾，他们的献祭才蒙悦纳。今天神的圣火也在每一个信徒的生命中燃烧，当圣灵进到我们心里时，神点着圣火，我们与神同行，在神面前求赦免，与神和好，他使我们的生命就发出热忱和能力来为主工作。好，利未记六章十四到二十三节就讲述了祭司献素祭的责任以及相关条例的规定。素祭分为一般人献上的素祭和祭司献上的素祭这两类。利未记二章一到十六节就曾经提到一般人献上的素祭，而这里的祭司献素祭要完全在坛上焚烧，不能够归给祭司。素祭的特点就是，首先第一是没有血的谷物自愿献上，第二是不能够单独献上，要跟燔祭一同献上，同时献上葡萄酒奠祭。那么正如出埃及记的二十九章四十到四十一节所记载的。好，利未记的六章二十四到三十节就讲述了祭司献赎罪祭的责任以及相关条例的规定。赎罪祭分为两种，第一是祭司和全会众的赎罪祭，第二是官长和百姓的赎罪祭。这段经文谈到祭司献赎罪祭的方式，着重强调了献祭成圣的一面。凡接触到祭肉的人或者是物都可成圣，衣服若偶然为血所污，那么必须在圣处洗净。属祭司的祭肉不是烤，而是煮了来吃，煮的用具有铜制的和泥制的两种，有些供物极其神圣，连祭司都不可以来吃。好，利未记的七章一到八节就讲述了祭司献赎愆祭的责任以及相关条例的规定。赎愆祭和赎罪祭一样，就是把挚友给焚烧，祭司就吃剩下的肉。那么这段经文就说明了祭司如何处置赎愆祭。利未记的第七章所讲的就是祭司在祭坛上帮助人献祭的条例，以及祭司在献祭中他所当得的份。那么上一次节目呢，我们只讲了其中的一部分，那么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来查考所剩下的部分。利未记的七章九到十节经文记载，凡在炉中烤的素祭和煎盘中做的并铁鏊上做的都要归纳献祭的祭司，凡素祭无论是油调和的是干的都要归亚伦的子孙，大家均分。好，这段经文所记载的就是素祭中归给祭司的份，无论是用油调和的还是没有加油的细面都归给祭司平均分配。利未记的七章十一到十二节经文记载，人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条例乃是这样，他若为感谢献上，就要用调油的无酵饼和抹油的无酵薄饼，并用油调匀细面做的饼与感谢祭一同献上。这里强调的是献祭呢要甘心乐意，因为献祭是表达感谢，这对基督徒来说是有特殊意义的。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经文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我们嘴纯洁的果子要以感谢神为名，除非我们已经预备了心献上赞美的祭， 否则我们就不能够进入到教会里头好好的敬拜神。一个喜欢抱怨、喜欢论断的基督徒，他是不会诚心诚意的来去敬拜神的。所以呢，心怀感恩，这是非常重要的。好，利未记的7:13-14经文记载，要用有酵的饼和为感谢献的平安祭与供物一同献上。从各样的供物中，他要把一个饼献给耶和华为举祭，是要归给撒平安祭牲血的祭司。好，请仔细的来注意，第十二节的饼和薄饼是无酵的，而第13是有酵的饼。这有点奇怪，怎么能献上被视为邪恶的酵为祭呢？平安祭许可献有酵饼，因为平安祭意思为寻求交通、和睦、共同分享祭物。有酵饼不能够献在耶和华的祭坛上，只与其他的无酵饼一同用作庆祝的食物。第十二节献的平安祭用无酵饼，让人就联想到了基督，他是无罪的。第13献祭的人要用有酵的饼和为感谢所献的平安祭与供物一同献上。那么这就让我们联想到信徒在基督的平安里有份，信徒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能够跟神来和好了，但是在信徒里边仍然有罪，仍然有教。与神和好并不表示信徒已经完全了，教还是有的。那么认清这一点非常重要。约翰一书1:8，约翰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基督徒要认罪，求神赦免和洁净，那么才能够靠着圣灵的大能成为新造的人，跟主同行。罗马书6:14，保罗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有酵饼它是一个向上举升的献祭，献祭的人将它向天高高举起，表示我们的心是向神敞开。那么就像诗篇的139:23-24诗人所说的，他说，求神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好，利未记的7:15-18经文记载，为感谢献平安祭牲的肉，要在献的日子吃，一点儿不可留到早晨。若所献的是为还愿，或是甘心献的，必在献祭的日子吃，所剩下的第二天也可以吃，但所剩下的祭肉到第三天要用火焚烧。第三天若吃了平安祭的肉，这祭必不蒙悦纳，人所献的也不算为祭，反为可憎嫌的，吃这祭肉的就必担当他的罪孽。好，平安祭所献的肉呢，要马上吃，不可单言。那么这就让我们联想到，我们要亲近主，好得着心灵的平安以及抵挡试探的能力。你一定要亲近主，只有属基督的人才能够得着平安，进入到主荣耀和美好的团契里。我们必须坚定仰望和信靠主耶稣。当你发现基督有能力奇妙无比时，他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就进到你的心中。虽然旧约所记载的和描述的这些献祭的条例呢，并不一定和耶稣基督有必然的联系，但是在深入理解献祭的目的和含义时，我们还是能够联想到耶稣基督的。因为基督他所成就的救恩，就使我们这些活在新约恩典时代的信徒，不再需要像旧约的选民那样来去献祭了。那么这是何等奇异的恩典呢？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利未记的7:19-21经文记载，挨了污秽物的肉就不可吃，要用火焚烧。至于平安祭的肉，凡洁净的人都要吃，只是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肉，人若不洁净而吃了，这人必从民中剪除。有人摸了什么不洁净的物，或是人的不洁净，或是不洁净的牲畜，或是不洁可憎之物，吃了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肉，这人必从民中剪除。那么旧约时期，一个不洁的人如果违反律法的规定， 吃了平安祭就要从民中被剪除掉。那么今天也是一样，基督徒要亲近神，那么就必须先认罪。好，利未记的7:22-27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牛的脂油、绵羊的脂油、山羊的脂油，你们都不可吃。自死的和被野兽撕裂的，那脂油可以做别的食用，只是你们万不可吃。无论何人吃了献给耶和华当火祭牲畜的脂油，那人必从民中剪除。在你们一切的住处，无论是雀鸟的血，是野兽的血，你们都不可吃。无论是谁吃血，那人必从民中剪除。我们已经谈过禁止吃血了，不能够吃血，让我们就联想到人能蒙神救赎，那是因着耶稣的宝血才能够使我们被神所接纳。不能够吃脂油，因为那是属神的。好，利未记的7:28-34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要从平安祭中取些来奉给耶和华。他亲手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就是脂油和胸，要带来，好把胸在耶和华面前做摇祭，摇一摇。祭司要把脂油在坛上焚烧，但胸要归亚伦和他的子孙。你们要从平安祭中把右腿做举祭奉给祭司。亚伦子孙中献平安祭牲血和脂油的，要得着右腿为分。因为我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取了这摇的胸和举的腿，给祭司亚伦和他子孙，做他们从以色列人中所永得的份。好，平安祭中的胸肉和肩膀的肉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做祭司的，作为他们的份。胸就让人联想到基督他对我们的爱。罗马书5:8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加拉太书的2:20保罗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约翰福音13:1经文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肩膀让人就联想到基督他的能力和力量，耶稣他可以彻底的来去拯救我们。约翰福音10:27-30，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你看，神他用永不止息的爱来爱他的子民，并且能够拯救他们到底。那么这就是我们在基督里的份了。所有旧约献祭的意义呢，永远长存。旧约圣徒和我们一样，都是因信得救。诗篇4:5说，当献上公义的祭，又当倚靠耶和华。从诗篇的50:12-15，51:19，我们可以看到神悦纳以信心和感恩所献上的祭。从马拉基书的1:7-14，我们看到把献祭当成例行公事，或是献上污秽之物，那么神就不喜悦。所有旧约献祭的祭物呢，都要求没有瑕疵，那么这就让人联想到了基督。希伯来书9:28说，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好，利未记的7:35-38经文记载，这是从耶和华火祭中做亚伦受膏的份和他子孙受膏的份。正在摩西叫他们前来给耶和华供祭司职分的日子，就是在摩西膏他们的日子，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给他们的，这是他们世世代代永得的份。这就是燔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和平安祭的条例，并承接圣职的礼，都是耶和华在西乃山所吩咐摩西的，就是他在西乃旷野吩咐以色列人献供物给耶和华之日所说的。好，那么神在这里呢， 就把利未记的六到七章有关亚伦和祭司献祭的条例就做了总结。利未记的第八章，它是一个新的段落，关于祭司的分别为圣。祭司的成圣是非常重要，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清楚地明白教会分别为圣的意义。我要说，今天我们所谓的分别为圣，完全贬低了成圣真正的意义。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八节经文说，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那么现在我们的重点是祭司，而不是祭物了。我们离开了铜祭坛，来到了铜洗濯盆。正如祭司在铜祭坛为百姓的罪献赎罪祭一样，神差派他的独生子为罪人在十字架上牺牲，成就救恩，一次性的就解决了人类的罪的问题。但是这并不表示得救的罪人已经完全了，信徒信主之后还是会犯罪。所以正如旧约的祭司在献祭前要在洗濯盆前把自己洗干净一样，今天的圣徒也应该在圣灵的充满之下，靠着主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努力追求圣洁生活，自觉以耶稣公义圣洁的外袍为义，甘心乐意的来为主而活，做神有用的器皿。那么这一章是为以色列人的祭司来写的，利未记呢是为利未人而写的。神的本意就是要让以色列人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出埃及记的十九章第六节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但是西奈山下拜金牛犊的罪成为他们的拦阻，只有利未支派承接了这个职分。在利未支派中，只有亚伦被拣选为大祭司，今天的教会就有祭司的职分。希伯来书八章第一节说，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彼得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启示录的五章第十节经文说，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启示录的一章第六节说，又是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十节说，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今天的祭坛在天上，在施恩宝座前，将来当地上不再有教会，千禧年临到时，以色列国必成为地上的祭司。祭司的定义呢，不是由人所界定的，而是根据圣经的解释。希伯来书五章第一节说，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祭司是在神面前代表人，他代替人来到神的面前，他的职分和先知是正好相反的。先知是出于神的，代表神来去向人说话，祭司是出于人，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说话。你可以看出来，主耶稣他既是祭司，他又是先知。主耶稣出于神向人说话，彰显神的荣耀。那么现在主耶稣又回到神的面前做我们的大祭司。基督在神的面前代表我们，我们是在他的里边。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不在基督里边，那么你就不能够与神同在。我们永远不能够靠着自己来跟神同在的。要明白利未记呢，尤其是祭司的职分，一定要有关于会幕的知识。会幕和祭司在意义上和细节上是非常丰富的，如果强调某一方面以致排斥另外一方面，就会导致错误的推论，那么这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应该把会幕的外院看成现今的世界，基督在这里流血受死，圣所是我们眼睛所看不到的地方，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已经不在地上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来受死复活升天，把会幕和会幕的意义从地上就提升到天上。祭坛在地上，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圣所在天上，耶稣甚至已经进入了至圣所。好，那么请看经文的解释。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经文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希伯来书九章十一节说，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希伯来书八章一到二节经文说，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经文说，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我们将进到利未记的第八章的研读，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如果说基督徒的言行只停留在真理知识上，或是所有的道理都是讲给别人听的，自己却行不出来，那恐怕灵魂的污余需要好好的打扫一下才行。因为神是圣洁的，唯有圣洁的人才能与神亲近。旧约时代，人们需要认真的献祭才能到神面前。如今借着耶稣基督十架上的救恩，我们就能得蒙洁净，借着祷告就能与神亲近。所以，除了感恩，还是感恩。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